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56回，神狂诛草寇，盗魅放心猿。一，谁在魅狂？往后这两回书写了孙悟空变成了没心没肺狂放派，轻松打杀许多贼人，猴子因此被唐僧暴力驱逐，然后就招引来了六耳猕猴假悟空。第58回的题目干脆直白的叫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当然看上去是说的孙悟空，他在保护师父取经的路上长期积累的对唐僧的不争气感到的郁闷憋气，生了二心，导致吸引来了同样神通广大的六耳猕猴，结果跟老孙干了一场又一场。而且菩萨也说孙悟空不该打杀贼人。你看这孙悟空，想当年大闹天宫的时代，多少天庭地下的神仙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可是这西行路上一步步的走过来，总结一下这才发现，安排的磨难中他屡屡被妖魔鬼怪们给修理得够呛，而结果呢，他不得不为此屡屡去跑到五湖四海天上地下去求想当年自己的手下败将们来给自己解决麻烦。想当年那些在他眼里不值一提的那撮小神仙们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本领、法宝、消息渠道，能帮助神通广大的他解决自己的神通和武功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中孙悟空能渐渐地悟得真正做王的道理。而那蝎子精作为三藏用自己长期郁结的俗人信念所养育成形的东西，不但有了妖怪的形象，还要借用唐僧的性命想修炼人形，所以孙悟空困难的源头肯定是玄奘。但是孙悟空的困难同时也就像糖葫芦一样，他自己的问题跟玄奘的问题是被一根棍儿给穿起来了。他在为玄奘的罪愆而苦恼奋斗的同时，也是在为他自己的罪愆而磨砺。玄奘面对人世间层面的，悟空面对天上层面的。说到这里，聪明睿智的您肯定知道我往下要说的是什么了。是的，这个搅乱大乾坤的二心其实是唐玄奘自己的二心。他的什么二心呢？你看这一回的回目是什么？是神狂诛草寇，盗魅放心猿。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是神狂，是盗魅，对不对？不对。神狂和盗魅的主人是谁？前一句是孙悟空，因为是孙悟空发狂杀人。后一句是唐三藏，他一时火大驱逐了孙悟空。可是孙悟空刚刚替他摆平了一个又一个的磨难和磨难，怎么这么睿智的猴哥会突然癫狂起了呢？孙悟空的癫狂是玄奘自己的心神失守造成的。小说写道，在这个初夏端午时节，路途顺畅，景色宜人，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长老立马回头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势必谨防。行者等道：师父放心，我等归命投诚，怕神妖怪。长老闻言甚喜，加鞭催骏马，放辔斩蛟龙。看见没？第一次唐长老见着高山阻路，他不再害怕筛糠了，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嘛。而当听到孙悟空把胸脯拍得啪啪响的向他保证要他放心，你看他马上就喜上眉梢，满面春风，一边的抽在马屁股上，白龙马嗷的一声就窜出去了。哈哈，难得唐师傅也有这么意气风发的时候。可是就像你瞧见的，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开始发狂了，然而在他内心中癫狂的种子早就深深地埋下了。 什么时候？还记得青丝牛怪被降服之后，玄奘被金心山的山神土地给好好教训了一顿之后，孙悟空抱怨之后，他玄奘闻言感激不尽道：“贤徒，今番经此，下次定然听你吩咐。”这时候玄奘说这话，不是表明他吸取教训了吗？怎么说他这时候已经是有了癫狂的种子呢？可是您不觉得这句话里面同时包含着对和错两种因素，黑和白两种物质吗？对的，白的当然是他从之前对孙悟空不正确的认识和心态中走了回来，错的和黑的是什么呢？要想知道他又走入什么错误状态，那就还需要继续往前追溯，问渠哪得清如许，问渠哪得浊如许。在前面玄奘是如何自行吞下牛太公的直勾勾呢？是因为他不相信孙悟空的眼力，觉得孙悟空老是夸大其词，一惊一乍的，为了表现自己的火眼金睛厉害呗。所以孙悟空千万千万叮嘱的要紧话他当作耳旁风，不为别的，就是不服气你孙悟空。这时候小说怎么总结这一难的起因呢？情乱神昏。这个神指的就是唐玄奘这个师父他本人的心智，他是因为在心里面早就跟孙悟空抬杠杠了，因为要抬杠嘛，孙悟空守正位，他就要去守偏位，因为守偏就导致了情乱神昏，走入了一个低下的极端，守偏走极端正是癫狂的种子。而当孙悟空荡平妖魔，这玄奘师父对孙悟空又是感激又是愧疚，便许下承诺：“贤徒，今番经此，下次定然听你吩咐。”他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从一个对孙悟空不听不信的极端走入了另一个偏听偏信的极端。他当初对孙悟空的不听不信导致对猪八戒的偏听偏信，其实他依然处在极端的偏位。什么是偏激？这就是偏激呀。那么当孙悟空一次一次的解救他于危难，他对孙悟空的相信态度就越来越偏激了。孙悟空总是做正确的事情，相信孙悟空难道有错误吗？这么评价猴哥多么的不公平，猴哥多么的无辜。嘿嘿，你得知道他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什么先。他们之间谁是师父呀？是玄奘啊。玄奘是师父，是主体，孙悟空再好，他这个团队的师父也不能迷失自己，把什么责任和希望都一股脑的压给孙悟空啊。就像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能什么事情都听孩子的，把孩子当成大爷，把自己当成奴隶。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普遍的是基于这种偏激和极端的模式的，所以看到这种偏激也浑然不觉，还以为是中庸和睦。那么玄奘的这种极端和偏激，他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在他不停的摇摆当中，这种强烈的负面因素支配了孙悟空，把孙悟空给弄得也失去了理智。没办法，虽然他们有神通有本事，可是他们的状态是玄奘这个老大决定的。然后你就看到往下面遇到山贼的玄奘简直像猪八戒一样搞笑非常。第56回二，师大卫。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妖怪，刚刚走过一段秀美无比的山色地段，来到一段平阳之地，正在意气风发中的玄奘师父忽然间被强人拦路，人家贼匪的一声断喝：“和尚哪里走！”就把他从火炉拽到了冰窟，让他的心情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一秒钟都没有的功夫，喜气洋洋变成了浑身发抖，腿脚不听使唤，跌下马来。本来嘛，好好平坦地面，走就好好走吧，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老猪就嫌弃起了人家白龙马走路腿脚不利索。可是老猪举钉耙吓唬不动白龙马，嗷嗷叫使唤不动白龙马。然后老孙 本来一向喜欢调笑捉弄老朱的老孙，这时候一反常态的没有看老朱的笑话，没有调笑老朱肚饿想吃饭的小私心，也不知道哪根筋错位，就帮老朱吓唬了一下白龙马，让那白龙马窜了出去。你说这白龙马，你窜就窜吧，既然害怕猴头，跑几步就完了。他也很奇怪的，一窜就窜了20里路，才慢下步子来。估计是他也走了半天的山路，别扭死了。这看见平地，看见唐师傅这么的心情愉快，他也十分配合的狂奔起来。然后就遇见强人了。不知道该说是唐僧倒霉，还是应该说是这伙强人倒霉。因为如果没有老朱的突发奇想，没有老孙的意外支持和白龙马的意外配合，和大家伙儿配合的恰到好处，时间拿捏的精准无比，下面的故事就会展开不了的。这白龙马一窜就是20里。白龙马想不到的是，他想停下来的地方并不是他想的，因为停下来没2分钟就遇见了专门埋伏在这里计划打劫的劫匪。如果他再跑几里路，肯定就错过了这伙倒霉鬼，错过了故事自然没办法发生。由于白龙马是飞奔而来，也很可能是大老远山贼们就听见瞧见了，等到马儿飞奔过来还不停歇，山贼要么看见三藏一副狂奔逃命的模样，会以为后面有什么人在追赶，未必轻易对三藏下手；要么山贼不想错过这单生意，强行出面拦截。白龙马也不是傻子，见有人跳出来拦截，断然会改变飞奔的方向。要么山贼拦截成功，三藏被捉。这时候山贼可能会问，你这和尚逃命吗？三藏说不定就顺水推舟，撒谎说后面有强人追赶等等。如果他早几里路停下来散步，故事将提早发生至少15分钟。因为孙悟空三个家伙不是普通人，以最慢的速度来评估他们，我们按照年轻人的速度来估算，年轻人走路的速度约为每小时11里，这20里路他们三个最多走1小时50分钟。马匹奔跑20里路，一般正常的奔跑速度大约是每小时40里。而白龙马是因为老孙给催的，加上他自己兴奋，就算不是最快的每小时120里，来个折中速度也应该有每小时80里的速度。那么20里路顶多这匹马也就是跑了1刻钟，15分钟。如果马匹正常行走，大概是每小时15里，比人快一些。假设白龙马它提早停步2里，那么如果是正常，它将行走大概10分钟会抵达贼匪。可是考虑到它刚刚飞奔过，应该会是缓慢散步的速度，估计也就是12至13分钟。它延迟的速度加上后面老孙三个家伙的行走，唐三藏往回飞奔，猪八戒再赶上老孙传达棍下留情的时间，会相对增加大概10分钟。孙悟空打杀两个贼首的机会会因此减少大概30分钟的时间。其实孙悟空有时间打死路匪的时间更短，因为他们兄弟三人在赶上来的时候已经能够望见吊在树上的玄奘了。距离呢，老朱能分辨出来是他，无法分辨绑在他身上的绳子，大概也看不清他是被绑着的姿势，也就是说分辨率低于一条胳膊的宽度，大概就是半分米多点。距离呢，远于2里，低于4里，就算5里的距离，行走时间大概会花费15分钟吧。老孙穿上去的时间开销不算，放下和解开唐三藏花费3分钟，跟那伙贼人扯皮让他们打闹并且打死2个人，就按照极短时间来计算3分钟，这已经6分钟过去了。3分钟老沙老朱走路就算1里，唐僧飞马而来的时间忽略不计，老朱老沙遇见唐僧的地方距离贼人4里，其实应该不到4里了。老朱安顿了老唐，
继续往前走三分钟，距离贼人三里，三里地老朱再走上九分钟，也就是说老孙独自一人有时间打杀妖怪的空当其实不到十分钟。假如白龙马早停歇一二里地，孙悟空就完全没机会独自作案打杀两个贼首。白龙马起步奔跑的地方距离贼人二十里，奔跑十五分钟，同时孙悟空三个行走十五分钟走五里，距离贼人十五里，孙悟空他们三个再走十里会距离贼人五里，这十里花费时间四十五分钟，也就是说唐僧大概掉了四十五分钟。却说那三藏惊吓之下逃生，也顾不得孙悟空死活，却不往前跑，往回头路跑。假如他往前跑了的话，孙悟空打死贼人的惨状他也看不到，也没有住持往孙悟空身上推责任的事情了，也没有老孙放肆吹牛自己跟天上地下神仙们的交情了，也没有老朱和老沙妒忌老孙显摆黑白道平摊的阔气了，也没有师徒四人貌合神离的事情了。孙悟空魔性被激发从而大开杀戒的事情估计也就很难发生，发生不了也无法激怒三藏发生再次驱逐老孙的事情，那么后面的六耳猕猴也无法登场的。如果这些不能发生，三藏对孙悟空的依赖恐怕会变得更加离谱，那么闹不好就会上瘾无法自拔，修不下去都有可能的。为嘛呀？因为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孙悟空挡着，那还有什么可修的？玄奘和孙悟空的这次矛盾的激化，无论如何都必须发生，不发生断然不行。因为这时候的他们还都不懂得真正的慈悲和做王的道理。他们之所以不懂得，乃是因为他们都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谈不上守住自己的位置。没有位，找不到位，往下你还修个神呀？玄奘对孙悟空过度的相信肯定是离位了，他不知道自己在修行团队中的决定权位置，一味的相信孙悟空等于是舍弃自己的王位，王都离位而去了，下面的三个徒弟和白龙马自然就要偏离正道了，由不得他们不偏，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孙悟空呢，眼见得唐师傅对自己如此信赖，自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正确了，包括他自己的狂放不羁还残存的自己认不清的魔性，孙悟空也开始过度自信，开始指使唐师傅，打穿了玄奘的坐骑，对玄奘的第一次劝诫全然不在乎，对玄奘的第二次劝诫反其道而行之，总之他开始支配玄奘了呢。一个团队肯定要有一个撑事儿的人，这个人本来是玄奘，现在是他自己离位而去了，那么这个团队的话事人的位置是不能空的，就好比一个人是不能没有灵魂元神的，如果灵魂元神主意识离去，肯定这个空位子有东西会过来蹲上去的了，空位子没人坐，我坐上去有什么错吗？现在唐朝的这个取经团队，一方面是玄奘离位而去，一方面是他要亲自把孙悟空给摆到老大的位置上去。玄奘呢，你看他有事问悟空，有难找悟空，有罪推给悟空，有错惩罚悟空，总之是什么都是悟空的。所以说后面的假悟空不出来那才不可能的呢。当然现在我们是替他俩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可是从具体的修行上他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第56回三，由不得你隐藏。前面咱们之所以算来算去，无非是想考掉一个问题，就是菩萨他老人家到底是如何环环相扣的，让孙悟空和玄奘两个人在互相激发中展现出来自己深藏不露的龌龊观念的。其实把小说看完的读者都知道，这一切包括那些看起来是菩萨都奈何不了的妖魔鬼怪，其实 都是菩萨安排着而已。前面的蝎子精，后面的六耳猕猴，不会有人真的以为菩萨奈何不了，他们识别不出来真假吧？菩萨是出考题的，是菩萨不能参与，不能说破，让玄奘他们没机会磨练。那你说，菩萨不也经常现身，提供线索，甚至出手解决吗？是啊，可是你分析一下，菩萨都是什么状况下才出来的吗？贼人为什么要把玄奘吊起来，给远方的传说中的携金带银的小徒弟看的吗？贼人可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玄奘也是这么认为。实际上，如果不吊起来，孙悟空就没有变化之后耍弄一番打杀贼人的事情了。那就是三个家伙撞将上来，把一伙贼匪给吓得屁滚尿流的跑光光了。后面一连串的大难，六耳猕猴、小雷音就没有了导火索。孙悟空变化了小和尚前来晃荡，是玄奘预料不到的。玄奘只是为了逃避贼匪的殴打，才口不择言的信口雌黄，含沙射影的把祸水引向了个头矮小的孙悟空。他说，二位大王，切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就到，他身上有几两银子，把与你吧。举起的棍子还没落下来，他就这样落花流水了。这样毫无气节的，贼人都颇为不耻，这和尚是也吃不得亏。但是显然贼人并没有按照玄奘预期的出卖了部下就会放了他这个领导逃命去。贼人显然是把他这种小算盘看得透透的，接着就吩咐道，且捆起来。这下玄奘可傻了眼，在中国出卖自家人一般都会得到回报奖赏的嘛，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咱出卖的不够多，不够彻底？既然这样，那么等孙悟空变化的小和尚到来之后，为了自我解救，玄奘这样跟小徒弟商量，不然把这匹马送与他吧。孙悟空听到之后给气得笑了，但是为了自我解救，玄奘已经豁出去了，继续寻找可出卖之物。他打得我急了，没奈何把你供出来也。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且叫到莫打我。孙悟空被气得无奈的原因是什么呢？行者道，
师父不济，天下也有和尚，是你这样皮松的缺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谁叫你把这龙马送人？
孙悟空只知道这老哥不济，孙悟空不知道遇见贼人的时候三藏是多么的搞笑。开始是吓得掉在路边草窠里，闭着眼睛大喊饶命。贼人说不劫性命，只劫财物。眼见得凶神恶煞模样的两个贼手，他开始战战兢兢地自报家门。不过说着说着，他反而胆气壮起来，敢于跟贼人讨价还价了。要钱没有，衣服不给，要是抢了我害了我，你要下辈子变畜生嘞。等到贼匪举起棍子，他立刻改变姿态，把祸水引向了孙悟空，从而避免了一顿臭揍。等到孙悟空来了，就跟孙悟空协商用马皮换取性命的划算买卖。孙悟空以许诺的财宝换下了玄奘的性命，玄奘又不说把马皮给贼人了，而是抢了马皮夺路飞奔而去，改用孙行者的性命来给自己垫底了。按道理说，这玄奘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应该说是挺精明的嘛，怎么说他搞笑呢？因为呀，他这是市侩的精明。不要以为修行中遇见市侩，遇见这种流氓无产者，就可以用市侩的精明来对付了，那是断然不行的。虽然面对的是贼匪，虽然应该用贼匪这个层面能理解的语言来沟通，但是真正要他回答的绝对是修行层面的问题。修行的层面不是高于俗世层面的吗？你怎么能用世俗中也认为低俗的市侩的精明来处理修行的问题呢？那你不是猪八戒的水平了吗？ 可是这一刻，玄奘的水平的确还不如猪八戒呢。老猪一向喜欢耍小聪明耍滑头，但是老猪并不喜欢嫁祸于他人呀。老猪的问题是智慧被业力执着屏蔽了，表面有点聪明，其实很笨的那种智商下降。老猪的快乐和烦恼有点像低龄低智儿童那种快乐烦恼。如果你看过电影《第八日》中的男主角乔治先生，或许就更明白了。不光老猪不爱嫁祸，就连这一群贼人也没有表现出来嫁祸于人的倾向，甚至还表现出来有财大家分、见者即有份的原始的朴素的共产主义作风来。你看这伙贼人，当孙悟空提议三三开，贼匪首长还非常表示理解的支持孙悟空攒个小金库呢。这伙小毛贼让三藏如此不堪，着实让行者恼火。三藏的不堪一样让行者失望和恼火，这不但让老孙的心里引发了要打杀这伙毛贼的构思，还埋下了要跟三藏对着干的种子。行者打杀毛贼有合理的一面，这伙强人作恶多端，杀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不是大家伙在修行吗？修行呢，就考虑的不是单一层面的通过外在力量的善恶必报，而是应该像菩萨那种态度，虽然作恶多端，也尽力挽救一下。玄奘教训孙悟空也有合理的一面，就是说对于恶人也要想办法挽救为要，打杀能解决问题，解决恶人也或许能吓住恶人，阻止恶人行恶，却不能让恶人变好人。让坏人变好人，让好人变成更好的人，才是佛家的心怀。但是您肯定发现了，玄奘跟他呵斥责骂用念咒修理的行者一样，一方面理论上懂得应该慈悲，一方面不知道如何实践慈悲，甚至是所言所行跟慈悲是背道而驰的。三藏对于老孙的暴行只是一味埋怨，不跟老孙讲为什么要慈悲为怀的道理，因为他根本就讲不出来，不懂内。老孙跟三藏一样，面对贼匪的暴行只是一味的暴力打杀，面对女儿国那些属于正常人好人的民众，老孙知道应该珍惜人身，面对属于恶劣到变形的鬼样的贼首和一群贼匪亡命徒，这些恶人老孙就不认为应该珍惜他们的人身了。老孙的眼里黑白善恶是分明的，分明到稍有不纯就一概否决。他跟玄奘是相反的，玄奘是黑白混淆，混淆到哪怕是黑的臭水之淌他也认为是正常的。对了，他经常是世俗层面的那种糊涂老好人，他们俩都有善的因素，也都有恶的因素，只是表现方式截然相反。相反的东西竟然是一回事，好奇妙哎。实际上玄奘行者现在都到了菩萨界的修行，他们绝对不能抱着自觉而没有觉他之心的往下走了。从最表面的层面上来看，玄奘和行者都无法与最底层的人类沟通，从而达成问题的和谐解决。从修行的层面上来讲，玄奘和行者都无法达成与修行人的沟通，遇到不同认识，最终俩人都选择了诉诸暴力。暴力是无能解决问题的最低级选择，是放弃了自我之后投降的表现。都对别人暴力相向了，快意恩仇了，怎么能说是投降呢？不是你向暴力投降了吗？向指挥你诉诸暴力的背后的魔性俯首称臣。第56回四，前世定今生。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见千里之外的蜻蜓展翅，却看不见二十里外埋伏的劫匪。而那伙专事共产行当的贼匪贪婪到打劫出家人，可见他们财迷心窍到连一点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出家人
如果积攒钱财携金带银的，那还是出家人吗？但是这帮职业贼匪仿佛自己是吃特供抢特供的活在真空里的寄生虫，真的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连出家人不应该有钱财都不知晓。当然了，这群劫匪如果出生在当代，他们还就真的猜对了，现在的出家人都是职业演员加职业商人，有钱财得很。所以当他们听闻孙小和尚说马蹄金20来锭，粉面金20-30锭，散碎的未曾见数，这么离谱的话，他们闻言甚喜，以为遇见财神了呢。眼前这伙出家人要真的随身携带这么多金银，你也不想想，还不早就被前面的劫匪们给抢个精光，哪里轮得到你们？然后就在同时，孙和尚说了一句真正有价值的话给大家伙听，但是很遗憾，素质和拙劣本性所限，当场的一大帮人没人听懂。孙和尚说，古书云，德者本也，才者末也。这句话想必在座的各位看着感动，觉得有道理的人应该还是有的，可是前信此言的想必在座的没有。笨贼听不懂似乎有那么点很正常，尤其是这时候的玄奘师父，本来这句话是他经常拿来教训徒弟们的，这时候的他似乎也完全听不懂孙和尚在说什么，因为贼人把他放下来之后，他抢马夺路而去。当然你知道，昏头昏脑只顾偷生的他没有走西方的正确道路，一头就扎回了回头的邪路而去。这伙贼人的思维逻辑忒有意思，听闻人家要分钱，就想着定是分别人的钱，定是这小和尚想藏留私房钱，听闻人家说是反要分自家的钱，就勃然大怒，抄家伙打人。他们实在是没有智商去深思一下孙小和尚的怪话，或许是根本就不愿意动用智商思考吧。等到打孙悟空浑然不起作用，他们有功夫吃惊，有功夫害怕，有功夫抢人家棍子，有功夫扯皮骂人，却没功夫动动脑子想想，为什么眼前这小和尚这么的说话离奇，行为和本事离奇。既然他们不肯动脑子，孙和尚就替他们动了脑子，敲碎了两个贼手的脑壳，终于用了贼匪能看懂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他们能懂的道理了。遇见强人了，赶紧逃命吧。遇见了孙悟空这号超级强人，这伙小地痞有眼不识泰山高，后面等到有机会还想着要把孙悟空一伙给灭了。如果这不叫鬼迷心窍，那还真的没有鬼迷心窍这种人了。这伙贼人怎么回事？嘿，跟玄奘他内心的那副面孔贪念密布不知死活简直就是孪生兄弟们。是的，这时候的贼匪们真的是玄奘的精神肢体，而那后面的杨姓老汉夫妇则是玄奘懦弱善良另一面本性，那会儿贼匪是他们夫妇的懦弱喂养而成，随则向善却屈服于亲情，出于是自己儿子不愿也不肯跟他割舍，莫说割舍，甚至还奢望这贼匪儿子给自己养老送终呢。你听说过寄生虫会给宿主养老送终吗？这就是目前为止玄奘他本人的真实心态，他在修行，虔诚的修行，他在固守，死死的固守，孙悟空毫不留情地打杀了他的执念，的确不够善，但是那是他目前为止认为是自己命脉一样的东西，所以也谴责孙悟空暴力的同时恼怒不堪，恶念与恶念互相激发，最终演变成了贼人们不知死活的要对他这个本尊进行斩草除根。恼怒之下，玄奘用他一体的心的约束，
惩罚并放逐了孙悟空。正所谓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狂丹是他和悟空共有的，不在位是他决定的，离位而去的，走上邪路了，还指望成什么道呢？唐僧对老孙的新的惩罚，等于修行人责怪自己惩罚自己的超常能力，也就是对真念的摒弃贬损。他不能对自己的真念进行分辨，更不懂得提纯，只是一味的要么彻底抛弃，要么全部保留。他以为自己这才叫坚决坚定纯净的修呢，殊不知正中更深层执念的圈套。那曾经被孙悟空替他灭掉的六贼，因为他内心的不肯割舍不肯放弃，逐渐演化成了超级凶丹，招引来了一个跟他一样级别的孙悟空都无能为力的超级大神通的六贼之王上王六耳猕猴。说到精神肢体，这里一直想说清楚的立体框架，立体传统文明学说，传统道德伦理，是可以自然而然地替人类生化出来立体的精神肢体的。有了精神肢体的人，才知道精神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为什么有人说话就能植入人心？那是人家有大树一般的精神肢体，可以延伸和沟通到很多很广层面的脉络通道，脉络接通，充满光明和煦的能量灌注你的身心，让你如沐春风，如饮甘醇，焕然一新的。谁都知道那种愉悦让人轻盈，让人静谧而恒久的清醒，跟任何俗世层面的物质和欲望的收获都截然不同。中国人我知道没了精神肢体，所以才唯物是从，唯利是图，生活在茫然和狭隘中，精神猥琐低迷，心态晦暗茫然，不会相信孙悟空所云德者本也，才者末也，乃是真相中的真相，真理中的真理。而我们所批评的玄奘也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玄奘也知道凭空伤生会砍断天地间很多很多背后的多层面的筋脉，伤害到天地间多少和气。